我们今天继续上耶稣的比喻，先给大家拜个年啊，大家春节愉快，祝大家在2023年都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生活，有一个新的健康。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呢，起一个叫债主，做一点简单的回顾。耶稣的比喻很多，我们不会一个一个的详细去讲解它。我们今天已经来到第八个比喻了，那么前面我们讲过新和旧的问题，不要用旧的观念去看耶稣基督的新的东西，这个是会给我们带来错觉。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耶稣撒种，告诉我们天国的福音已经撒到地上来了，那么你预备好了吗？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接纳这个福音？那第三个福音呢，讲到天国的本质，天国的本质其实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其他任何的东西，基督是天国福音的本质，他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然后第四个比喻，我们讲到天国的种子里面，你想为大，你得为先为小，你想为这个想在上，你就要先做仆人侍奉。那么第五个人，我们讲到关于末世方面，有什么样的人可以在最后走到天国里去？圣经其实就给我们一句话，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这样的仆人你就会等到主来的那一天，没有问题。那么第六个比喻呢，告诉我们瞎子领路。那这个瞎子领路，其实这个比喻里面充满了责备，他责备的主要是犹太人当中的那些宗教领袖，比如说法利赛人和文士，就他们不能把神的真道清清楚楚的教导给当时的犹太人，所以像瞎子领路一样，把他们领着掉到坑里去。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七个比喻，债主。这个比喻呢并不长，所以我们今天会有充足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好，我们先读一下这段比喻啊。这个比喻呢只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里面，马太和马可福音是没有记载的。说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这就是这个比喻的记载，非常简单的这么三句话，但是这里面有丰富的内涵，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背景才能了解它。任何一个比喻，如果你只看比喻的内容呢，看不到他说比喻的目的是什么。他比喻的目的其实在他前后讲的这个背景里面，告诉我说这个比喻究竟想说什么内容。但是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呢，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这个预期的内涵。第一个，这里面的人物涉及到三个，一个呢是债主，一个是西门，一个是这个欠债的这个50两的和欠债5两的和50两。所以你能看到债主和两个欠债的人，这是这个一个关系，这个比喻里面这三个人的关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管你欠50两也好，还是你欠10两也好，都欠了债主的钱，这是他们的共性。他们有第二个共性，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能力偿还这笔债务，也就是这个债务无论是10两、50两还是5两，这两个人都无法自己偿还，这是这个比喻里面的人物和共性。那么这个比喻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当这个债主说你的债免了，他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这个债务没有了，其实你欠他的钱这个事实是没有改变，只是债主说你不用还了，也就是说这个债务实际上由谁来承担呢？由债主替负债人把这个债务偿还了，所以负债人不需要偿还，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债务已经不存在，所以从本质上讲借钱关系还是在那儿，只是你不用偿还了。那么这里面出现一个最后一个我们要看的这里面的核心内容，就是这个结局。结局呢很令人就是不在人们的意料之外，人们都知道说啊，借钱越多的那个人呢，那你赦免以后他的爱就多，他的感恩就多，那借钱少的那个人呢，你说不用还了，那他的感恩就少，他的恩免也就少。那这是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直截了当看到的里面的人物共性不同，以及他们之间的这个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要看看这个比喻耶稣究竟要说什么。 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些人物的话，要知道耶稣讲的背景是什么，否则我们就没办法去明白这个比喻的核心内容。好，要先把这一段经文放到这儿，我们知道像这个债主比喻里面就是三句话。好，现在我们看看耶稣当时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比喻。那我们前面来看一下他的前面的几个部分，从路加福音的第七章三十六节开始，这个比喻的前提是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呢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这就是前面那个比喻里面的前面的部分，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那你看这个前奏里面呢，告诉我们人物关系，有一个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的名字呢叫这个西门，那么就是后面请他吃饭那个叫西门，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女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场的耶稣。你会发现这里面也有三个人物，重要的三个人物特征。那这里边呢有好多人在谈这个情况，就为什么一个法利赛人请客会有一个不被欢迎的女人会进去，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一世纪人请客吃饭的一个基本礼仪。我们了解一下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律法师，也是犹太人非常尊敬的教导犹太律法的人，所以他们在犹太人当中的身份地位是蛮高的，被称为是神的代言人，或者说是老百姓的榜样，可以这么去理解法利赛人。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耶稣，耶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区分开其他福音书记载的那个玛利亚膏耶稣的那个比喻啊，这是两回不同的事，这个发生在加利利地区，不是发生在耶路撒冷，这个比喻是发生在加利利地区。那么那个时候呢，耶稣已经有好多的神迹，有奇事，有医治，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讲论，那么人们对耶稣呢已经有很高的这个尊敬度，都认为他是一位先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在这个经文里面你会看到呢，她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人，因为她有过犯，大家都猜测这个女人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她的这个自身不够圣洁，有人说她甚至是一个妓女，那这个呢圣经没有说她是妓女，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圣经所指的她是个罪人，在当时来说她就是一个妓女这样的身份，大家这么称呼这样的人。那我们且不一定断定说她一定是，总而言之这个人呢是一个卑贱不被人们所尊重的人。那么这些人物我们了解完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法利赛人要请耶稣吃饭呢，这个大家感到很奇怪对吧，大多数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其实教导的时候呢会和法利赛人产生冲突，而且法利赛人并不是每个人都支持耶稣，有的人会非常挑战他。那这个法利赛人其实他不一样，还有一个什么不一样呢，他看到了耶稣的一些特征是他所没有的，所以他请耶稣来吃饭。这个有一点像我们今天的一个学生请一个很好的老师来吃饭，那这样的话对学生的身份是有这个有帮助的对吧，你通过这个老很有名的老师到你家里去吃饭，那么你自己觉得说啊，我和老师关系很好，我可以从老师这儿学到好多东西，这是他的吃饭的原因。那么耶稣也去了，那为什么在这样一个饭局当中会有一个不相干的女人闯进这个饭局呢？那我们要知道像一世纪请客吃饭，尤其是法利赛人请客吃饭，他不是在一个封闭的屋里面做请客的。法利赛人呢因为他是律法师嘛，所以他住的地方呢比一般百姓要好一点，那么他的大门一般是敞开的，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我们的教会的大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不管你信徒还是非信徒都是敞开的。那法利赛人当时也是那样，他的家庭里边呢这个大门是敞开的，虽然说你请的客人在那吃饭，但是不相干的人呢也可以进去， 只是不能上桌吃饭，因为你不是所请的客人。所以我们就在理解当时一世纪的法利赛人其实是挺清明的，他和民众之间有很好的关系和互动。好，我们看到这个背景以后呢，大概知道这里面的三个人物，一个是耶稣，一个是这个法利赛人叫西门，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女人。好，我们下面看到看这个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之后，也就是从44节开始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呢对我们理解这个比喻呢非常重要。从44节开始说，于是耶稣就转过来向着那个女人对西门说。那这个动作我们要知道一下，这个其实讲话的时候你转过来向着这个女人然后对西门说，那就是说下面讲的话和这个女人和西门有之间的关系。说你看见这个女人吗？那就是这个话是给西门讲的。他说，我进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给我油抹我的头，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那就是说耶稣对西门的，西门是请客的人，耶稣是客人，那这对着这个女人做了个比喻。他说你们两个之间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按照犹太请客的这个常规礼节，比较隆重的礼节来说的话，客人来了以后呢，主人要为客人洗脚，然后呢给他有一个亲嘴的礼仪表示欢迎，然后呢会给他一些油，这个油不是高某用的那个油啊，这个油就是指大家洗完手以后呢，相当于类似我们今天的这个保护皮肤的这种 lotion， 叫中文怎么翻译，有点就是保湿这种东西，那擦一点油，它不是就是圣礼上用那个高某那种油啊。所以他一般人呢会，客人会为主人提供这几样。你会发现这个西门请耶稣的时候呢，他没有做这三件事情，但并不意味着说他不尊重这个客人，只是他没有按照比较隆重的礼仪去接待。那么耶稣说你没有这么做，但这个女人呢她做了不同的方式做了，用眼泪替我洗了脚，用头发给我擦干，用嘴亲我的脚，而不是亲我的头，亲我的脚，她后用香膏来膏我的脚。那他耶稣讲这段话就把这两个人做的事情呢完全对比起来了，然后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哎，你能看到耶稣就把这个结论讲出来了。他说为什么这个女人会这么做呢？原因是她的赦免多，她的爱多。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你赦免少，你的爱少。但耶稣的结论大概就这个样子。于是就对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其实前面讲的东西啊，我估计在场的人呢都不会特别介意，这个表达了耶稣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但并不是太多的介意。但是第48节这句话呢引起了当时在场所有的人的介意，因为在犹太文化当中，一个人宣布你的罪赦了是有礼仪的，不是随随便便这么做的，只有谁可以呢？祭司可以，而且一定要在圣殿当中献完祭以后说，这个祭物神悦纳了，你的罪赦免了，这是他们的常规礼仪。那在这个地方，在一个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吃饭，又没有献祭，然后你讲一句说你的罪赦免了，这个在犹太人认为是一个大不敬的说法，有悖于犹太礼仪，属于亵渎上帝的做法和说法。所以这句话引起了当时在场的人的所有的这个反感，引起了争议。好，那我们看看这一段里面呢有几个常规的待客礼仪。洗脚是一种侍奉的代表，那亲嘴呢是一种接待的代表，然后高人呢是一种预备的代表，就是我到底对这个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接待他。那么这里面你会看到两个西门和这个女人的不同的地方。西门呢其实他认为他是一个主人，他是请客的人，所以他知道自己不太缺乏什么，他请客的人我啥都准备好了。但这个女人呢不一样，她来的时候呢她知道她什么也没有，我就是进去，而且也不是去吃饭的，我就是进去到耶稣那儿做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你会看到两个人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被赦免的多的呢，相反就是这个女人，而被赦免少的呢，就是那个法利赛人西门。所以因为他爱多，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这是耶稣给出的解读。那么究竟这句话引起多大的争议呢？下面只给了我们两节圣经。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哎，这是当时的这个人的第一个反应，对这句话的第一个反应。换句话说，前面讲的那些故事和发生的事呢，所有的人都不在意了，把焦点转移到说，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敢这么讲话，太有点亵渎上帝，太不自量力，这样讲话是不尊重所有当时他们信仰特征的，不符合常规礼仪。所以你看，发现大家的焦点开始发生变化了。但是耶稣这时候讲了一句话说，你的信救了你。那耶稣这个话呢，把大家的注意力从耶稣身上呢转到了这个女人身上。他说，这个女人，是你的信心救了你，和我在这儿怎么说其实没什么关系，是因为你对我有信心，所以他救了你。后面一句话，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那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这个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其实这个话的原文希腊文的翻译就是，你进入平安里边去吧。所以这个话的原来意思，你从此进入平安里边去吧。那这话其实给当时那个女人是很大的安慰。所以这两句经文大概告诉我们这个比喻的关注点。人们关注的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啊，他不太关注自己是谁，而关注这个人是谁。那对耶稣来说，他关注的是你有没有信心相信我能做什么。那你像这个女人一样，你相信我，那你的罪就赦了，你要不相信我，那你的罪还在。那么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他这个女人是罪人，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做，大家的焦点就出现发生很大的区别。好，那么这是这个故事的大概的含义。那我们要看一下，把这个特征放出来，把两个比喻的特征和这个故事的特征放在一起。那么很显然，这个比喻当中的债主就是耶稣，也就是那个前面讲的那个故事里面那个债主。这耶稣干嘛呢？他免债，免债不等于债务没有了，耶稣承担了所有人的罪，也承担了西门和这个女人的过犯。所以债主在这很明显没有啥争议的，就是耶稣在场的，他有免债的权柄。欠债，不管是西门也好，还是这个女人也好，他西门之所以请耶稣吃饭，是对耶稣有尊敬，他有他的期望，比如说希望老师到我的家里吃饭，对自身的学习也好，声望也好有好处。这个女人呢，对耶稣也是有期望的，她希望耶稣能够改变她的心理上的身份，比如说她是一个卑贱不洁净的女人，她希望耶稣能更改她在社会上的这种心理上的这个地位。所以她两个都有亏欠，不管是西门也好，女人也好，请耶稣吃饭就说明他们都有需求，都有亏欠。所以他们的共性呢，西门他永远觉得自己的教导呢好像达不到耶稣当时的那个水平，因为耶稣已经在当时的教导当中凸显了他的神性，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神迹奇事。那西门作为法利赛人，他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那这个女人呢，也有一个共性，他永远没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自己变得圣洁，变得让人尊重，他没办法实现这个。这两个特性呢，让我们就想到了前面那个比喻当中，不管你是欠五两银子还是五十两银子，你永远无法没有能力自己去偿还。不管是西门也好，还是这个女人也好，西门没办法透过自己的能力来实现像耶稣这样的一个教导，这样的异能，这样的神性。那么这个女人呢，永远没办法通过自己的能力来使自己变得圣洁，变成一个受人尊重的人。好，那么他们不同的地方呢，西门他的说法是，我认为这个女人是有罪的。所以他的怀疑就是说，耶稣，如果你是先知的话，你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她是个罪人啊，你怎么允许一个罪人对你做这样的事呢？但你会发现，这个女人她的去的时候呢，她可不管别的， 他只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你能够看到这两个人的区别吗？就在本质的区别就在这儿。其实在当时的这个女性活动当中，一个女人到一个公开场合活动呢，不是一种常规现象。那时候的妇女结婚以后呢，一般都是在家里面，不会在公众场合去，所以像这种宴会的时候不会出现。那么她出现了，就说明她的身份是有特殊性的，单身或者是这个身份不太高贵，属于低贱的这种人，所以她出现了。第二个呢，一般来说女人不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别的东西。那圣经里面也说，这个女人的头发是一种荣耀。那如果说一个女人用自己的头发这么做的话，那别人看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女人好像行为不够检点。所以当时的西门看到这个，他就给这个女人定了一下，这是个罪人。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女人哭在那这样的行为，在公开场合去给一个男性做这样的事情，也不是当时的犹太人可以接纳的。所以西门做出的决定是，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你是个先知，难道你会接纳这样一种行为吗？好，那我们看看这个比喻的结局。这个比喻的结局呢，西门他定了这个女人的罪，他说这个女人呢是一个罪人。那么这个女人呢，反倒被耶稣赦免了她的罪。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你可以走了，平平安安的回去。所以你看到这个比喻特征的话，如果把这俩放到一起，你大概可以学到这么几个特性。那这个比喻到这儿呢，可以说精髓部分我们已经抓住了。那这个比喻怎么去应用呢？是我们这个比喻里面，我们今天可能要下面的时间需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比喻的应用啊，可以多方面，可以非常简单，也可以非常复杂。因为总体来说，这个比喻大概告诉我们的一个，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世人的罪而付出代价，使人可以在他的面前坦然无惧，他的债被免了，把我们的罪被赦了，可以带他们回家。比喻大概的核心内容在这儿。但是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基督徒，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我们是怎么样来处理我们与基督信仰的？这个是这个比喻里面我们今天可能需要好好反思的内容，在这个地方。那我想谈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日常信仰当中，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如何对视我们的信仰？那么先看态度，我们讲这么四个方面的内容啊。第一个，我们经常会到教会去，我们说我们会见到耶稣，我们读圣经，我们都有很好的信仰，我们交流，我们去各种活动。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要考虑，我们是带着我们的理智来面见耶稣，还是我们带着我们的全身来面见耶稣？那这是这个比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比特征。那比喻中很清楚，这个犹太人，也就这个叫法利赛人西门，他呢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他是带着理智来到耶稣面前。他请耶稣吃饭，他不是说我要在耶稣面前要悔改，要去求赦免，他是因为耶稣是夫子，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教导人的，所以他会请一个比他好的人到他家吃饭，来满足自己的理智需求。他有敬仰耶稣的智慧，他也敬仰耶稣的能力，所以他也敬仰耶稣的教导，所以他带着理智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个我估计是我们今天好多人来教会的时候的最初的一个想法。就我觉得这个基督徒信仰都挺好的，我看到我的基督徒朋友也挺好的，基督徒这个圣经里面教导也挺好的，我去了先学学，至于信不信是一回事，我先去学学。这就是第一个态度，他是带着理智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么这个女人呢，她不是，她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理智的。如果有理智的话，她不应该出现在这儿。就是因为她没有理智，但是她又带着什么？她带着自己的全人，她来就有一个期望，我要在耶稣的面前让耶稣来原谅我，接纳我，治愈我，让我这个身份卑贱，让我不被人们尊重的这样一个人呢，能够在耶稣面前重新的活过来。那这个女人呢，是带着这样一个态度去的。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比喻里面，这个人去的见耶稣的时候，他是各有目的的，身份是不同的。那我们今天也会看到这个， 到我们教会里面带着全身全人来的人呢，往往很容易在教会里面为神所感动，接纳基督作为他的救主，成为一位很非常有生命建造的基督徒。但是那些带着理智来的弟兄姐妹们呢，有可能很长时间内无法接纳耶稣基督，无法信服，总是用他的理智去思考所有的问题。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一点，面见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第二个我想大家分享的这个比喻里面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我们邀请耶稣进入我们自身的时候，我们是这样一个态度。你是邀请耶稣进入我的家，像西门一样直接把耶稣请进家来，到我家去吃饭，我们有说宴席来吃饭，那到我家来做客，可以增加我的威望，可以增加我的智慧，也可以增加我的一些学习的机会，这是一种做法。那这种做法呢，也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信仰当中经常会遇到，对吧？我们觉得基督徒很好，信仰很好，教牧也很好，所以我们会请一些人到我们家里来做客。但实际上呢，真正没有进入请耶稣进入我们的心。咱们这个比喻当中，请耶稣进入他的家和请耶稣进入他的心形成了明显的对照。那西门是请耶稣进入他的家，给他备好了酒席，备好了这个饭菜。这个女人呢，她是去到那儿请耶稣进入他的心，让耶稣住在他的心中，让耶稣来掌管他的生命。这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就是耶稣到那儿去了以后，发现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所以当耶稣进入这个家的时候呢，耶稣说我就去了，但是有没有怎么接待模式呢，他并没有说话，直到这个女人出现的时候耶稣才会说话。所以这个女人进入他的心和进入他的家，这个在我们的信仰态度当中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请一些我们自己也好，还是有福音朋友到我们的教会来，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是让耶稣进入一个人的心，还是我们只是把耶稣请回自己的家，让他做我们的客人而已，而不是做我们心中的主人。那这是我们应用的时候非常关键的一个态度问题。好，我们看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在接待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那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看出两种，一种呢是全然掌控式的，一种呢是全然交托式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去教会里面侍奉，我们从头到尾有一个详细的计划，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这个很像西门，西门在这儿呢请耶稣吃饭，那从头到尾请什么客人，几点钟开始做什么饭菜，怎么接待，怎么礼仪，他都很熟，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所以呢，他去了之后他做什么样的布局，该做什么样的食品，该上什么样的酒，他都清楚。但是这个女人呢不是，她去的时候呢她是全然交托的，她在这个宴席当中没有任何控制权，她甚至不是被邀请的人。那么她去的时候呢，带的是谦卑顺服的心去，是流着眼泪去，是用自己的头发解开自己的头发擦干耶稣的脚的，是用自己的嘴去亲耶稣脚的。所以这个人是以全人交托的心态的态度去接待耶稣的。而西门呢不是，是以100%的全然掌控局势的情况来接待耶稣的。那这个会给我们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那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不要像西门一样，我不是说做事情没有计划，我们都可以有计划，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在接待耶稣的时候一定要用心去做，全人的交托，恭敬谦卑的去接待他，而不是按照我们的礼数来去接待他。所以这个人的西门的礼数就是，我也没准备水给你洗脚，我也没准备油来擦你的手，我也没有亲嘴来拥抱来接待你，而这个女人就做了。好，那第四个方面我们要看，就是当你接纳耶稣作为你的救主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一个态度。那好，这里面谈到两个不同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呢是西门，他把耶稣作为尊贵的客人接进去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她去的时候带了一瓶这个香膏，她去的时候就是准备用这个香膏来膏抹耶稣的， 这个是他有准备的。所以你能看到，我们把耶稣接到我们的心里来，我们是把他当作一个客人，接见来有礼有据，主客分别的这样一个方式来接待他，还是像这个女人一样，我进来我就是有预备的，我要把我最好的东西给你，然后呢，求你来赦免我，把主作为主人，把主作为最大的来尊重。那这个态度呢，会改变我们所有的看法，改变我们所有信仰当中的生活。所以你看到这个对比啊，说大概可以从这个四个方面来看看这个比喻里面，西门和这个女人他们之间的差别在哪？为什么耶稣要悦纳这个女人，而不悦纳这个请客的西门？原因就在这四个方面可以找得到。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很重要，我们日常的生活很重要，我们要以全人的身份去来见耶稣，要以进入我心的态度来邀请耶稣，要以全人交托的方式来接待耶稣，要用我们最大的尊主伟大的谦卑之心来接纳耶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看到的应用的态度之一。第二个方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目的，那我们基督徒究竟在信仰当中我们目的要干嘛，我们究竟想做什么？那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先看到他们的共性，共性呢就是不管是西门也好还是这个女人也好，都有他自身的局限性，都有他力不从心的东西，有他无力偿还的债务。那比喻中是债务，那么这个女人和这个西门呢都有所求。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我们来到教会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身的不足和我们的需求，不管是我们身体上的软弱，还是我们这个工作上的软弱，还是我们家庭方面的软弱，甚至是我们个人思维意识等等，无论你哪方面的软弱，总而言之我们都有一个共性，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有缺乏的，这个所有人都会有共识的。但是你会看到的不同，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看到来到他面前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基督徒需要警戒的。第一个，听耶稣讲道的这个道的内涵不同。有的人听道呢是想丰富自己，比如说西门就是一个，西门请耶稣去其实他不是请耶稣赦他的罪，他不认为自己有罪，他希望耶稣呢能给他教会他好多更好的东西，更好的教导，更多的话语领受，这个有错吗？没有错，西门这样做是没有错的，他喜欢领受这个丰富自己，但这个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信仰的根基不是让我们自己变得丰富。但是这个女人的不一样，女人去听道听什么？她听道是要认识自己的，所以女人在耶稣那儿去其实她是没多说话，耶稣也没多讲话，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女人呢，把自己完全交托给耶稣，让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她开始用这个神的道来认识自己。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我们不管是读圣经也好，还是我们礼拜天去听道也好，还是我们平时做查经班也好，我们之所以学神的话语，不是要丰富我们的知识，也不是要丰富我们的智慧，而是要通过神的话认识我们自己，这个是核心的问题，是这个女人做的正确的地方。第二个，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对罪的认知的不同。那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他不认为自己是个罪人，因为他本身是教导律法的人，他也是受到犹太人所尊重的人，他不认为他是有罪的，所以他在这个整个比喻当中呢，属于那个看到别人的罪而定罪的人。所以当他一看到这个比喻里面这个故事以后，他就知道，哎，这两个人为啥有不同的待遇呢？然后回到他现实的过程当中，他说为什么我看这个女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她是个罪人，她没有变，她就是个罪人，她不应该这么做，不应该这么做，不应该用眼泪去掉在人的身上，不应该去随便动一个男人，不应该去用这个头发去插他，更不应该随随便便的给人家头上脚上浇点油，亲人的脚。所以这个法利赛人看到的是，我看到这个人是个罪人，所以他就直接了当的说，这个女人是个罪人，你作为先知，你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吗？这就是他对罪的认知不一样。那么这个女人呢，她看到的不同，她看到的就是你在整个这个事件当中，我自己呢是有罪的， 我需要认罪。所以这个女人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有罪，我在你的面前忏悔，我流下了我悔改的眼泪，我用我的头发把你的脚擦干，我亲你的脚，我用油来膏抹你。那这是我们对罪的认知，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信仰里面第二个最核心的东西。我们生活当中的目的不是说让我们用神的话语去指责别人有多大的过犯，你这个不符合圣经，那个不符合圣经，你的罪过大，这是定罪，而是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看到我们自己有问题，看到我们自己的过犯在哪，然后在神的面前来悔改认罪。好，第三个目的就是信，这是基督教信仰里面最核心的内容，信心。那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对比啊，信耶稣的能力的是这个西门，西门他确定他被请的这位人耶稣是有能力的，比他高，而且比他厉害，有神迹奇事相伴，有丰富的教导这个恩赐，所以他相信耶稣的能力。而这个女人呢，她和耶稣有多大的能力其实关系不大，她更相信耶稣能解决她的问题，能赦免她的过犯，让她的人反身变化。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信耶稣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而是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啊，这个我们千万不敢错了。那你圣经当中记载过好多故事，就是人们相信耶稣可以喂饱五千人，所以他能够变吃的，我们跟着他去有吃的。有的人说他能够治病，我们跟着他去，我这不舒服，跟着他去一摸病就好了。有的人甚至瞎眼的瘸腿的到那儿去确实都好了，有的人就是去看热闹，我就看看这神迹奇事有多高有多好。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里面，如果我们把信仰专注在耶稣所做的事情的这些能力上面，我们的信仰是有偏差的。但是如果把我们的信仰集中在耶稣是那个救世主的上面，哪怕我们自己没得到什么，我们得到的却是真谛，罪被赦免，这才是信仰的根基部分。所以你能看到从这几个角度来看这个比喻的话，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启示，让我们能够去反思我们自己的问题。好，那这个比喻很短，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最后一张幻灯片了。用核心的内容来看的话，我想跟大家讲三句话，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里面最核心的内容。第一个，我们所有的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无论我们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还是我们去教会不去教会，这个世上所有的人都在神的面前有亏欠，这是我们的共性。我们生在一个没有神同在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呢，我们世界中接触的全是和这个世界有关的，和上帝没什么太多关系。我们都亏欠了神，亏欠什么呢？保罗在他的罗马书里面讲过，我们每个人都亏欠上帝的荣耀。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无论我们是教牧，我们是主日学老师，还是我们普通的这个基督徒，我们都一样，都亏欠神的荣耀。这是第一个贡献。从这个比喻里面你也看到，不管你借五两还是借五十两，你都欠债，就是一个贡献，你都是欠债的。第二个，我们都无力偿还，无论我们今天在做什么样的事奉，在什么样的岗位上，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成不了一个完全人，你永远不能凭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圣洁完全的人，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圣经从来没有我们要求基督徒最后要变成这样一个人才能够进入天国，如果这样的话，我估计谁也就进不去了，就像那个骆驼进入真的眼一样，没人可以穿过去了。但是耶稣最后的回答是什么？在你们看来也不行，在神呢就可以。所以看来这个路是有的，那怎样一条路呢？不要靠自己去偿还，我们自己都无力偿还，不管你是欠五两还是欠五十两，你都无法100%的偿还。我们偿还不了，那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有第三句话，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救恩，需要一位能为我们偿还的人来替我们偿还，这就是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信仰的核心中的核心，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有时候呢，你可能碰上一个五饼二鱼的，哎，你可以吃顿饭， 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个病医好了，那你得健康；有时候你碰到一个其他的耶稣的神迹奇事彰显了，你可能变得很顺利。但也有时候呢，你会发现你会遇上一些困难，对吧？可能在加利利湖上狂风大作，你甚至在海里面，你不知道该能不能活得下去。这个时候呢，上帝仍然可以平静海浪。所以我们基督信仰里面不是看着耶稣的某种能力去的，而是看着他是我们的救赎主，这我们的在这里面才有前途，才有这个盼望。所以不要因为我们的身体好了说那上帝是可信的，我们身体不好上帝就不可信，也不要因为我们的变得富足了说上帝是保守我的那我就信，我们变得贫穷了那说上帝不保守我所以我就不信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今天这个比喻呢不长，只有三句话。那这个比喻呢是好多牧者用于这个正道最多的一段比喻，因为它含有丰富的内容，还有整个基督救赎的理念在里面。那我们今天呢把它放到一起给大家缩略成这么三句话：我们都亏欠神的荣耀，我们都无力偿还，我们都需要基督的救赎。如果我们把这三句话大概从这个比喻中吸取出来的话，我们可以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应用，去思考，去反思我们的生活。好，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多留几分钟来一起来分享你们自身的体会啊。我们下面时间呢留给大家来讨论。课程我会在课程结束以后上传到华阳布道堂和 YouTube 上面。